第一个礼拜啊，好像不一样了，跟前两个礼拜的人不一样了啊。不少的弟兄姐妹因为外出的旅游，今天都回来了，所以我们的聚会应该是一个人都不少。新年已经来到了，不知你新年中有什么样新的打算和新的心愿？我们教会的打算和心愿是盼望弟兄姐妹这一年能将圣经读一遍。其实不难，如果你将圣经读一遍，每天只要坚持读三章的旧约，一章的新约就可以了。圣经是神的话，是我们生命和侍奉的本钱，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啊，能够好好的能够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来寻求他。我知道不少的弟兄姐妹信主多年，都没有把圣经从头到尾好好的读过一遍，不是他们不曾经想读过圣经，他们的新年的时候他们也往往想好好的通读圣经，但是最后终没有成功。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拖欠。我们一天没有读，第二天补上去很容易，但是如果十天半月我们不读，我们要追起来就比较的困难了。所以读经最好的方法就是每天安排出一个固定的时间，不拖欠，一餐离开计划就赶快的奔跑，积极的追赶。如果按照进度啊，我想下个礼拜我们就会将读经卡发给大家。按照进度，今天应该读创世纪的九章和马太福音的三章。所以我们如果还没开始读圣经的，盼望快快的能够追赶。下个礼拜我告诉大家，应该是读到创世纪的26章和马太福音的第7章。我们要追赶啊，所以盼望下个礼拜我再来讲到会问大家你读到了没有。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就要与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个奔跑和追赶的信息。上个礼拜我收到了一张的贺卡，卡片上是老朋友从北加州寄来的一个小小的对联，我从信里拿出来，上面一共写着8个字，上联是虽然疲乏，下联是什么？仍是追赶。大家应该不会忘记，这是前段时间我们的弟兄在传讲基甸的故事时引用的一句经文。新年伊始，我也同样将这句经文送给大家，无论对你我个人，对你的我家庭，还是对咱们磐石教会，我们在奔跑前路时都要学习基甸虽然疲乏仍是追赶。这句话十分的宝贵，特别是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这句话先背出来送给自己？这8个字是什么？虽然疲乏仍是追赶。好，现在把这句话送给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背出来。虽然疲乏仍是追赶，虽然疲乏仍是追赶，记住了啊，这句话是我们新年要从神领受的第一个信息。虽然疲乏仍是追赶，我在想基甸的追赶是因着他要荣耀上帝的名，因为神定义要他用300人去击打成千成万像蝗虫一般的米甸人。因着基甸的追赶，我又想到了圣经中另一次的追赶，那是大卫带着600人要去追赶亚玛利人，将贝鲁的妻子儿女夺回来。在追赶中，本来带着600个人往前追，追了一半的时候有200个人疲倦了，他们就在原地休息。大卫把贝鲁的全部得回来，将贝鲁的拿回来以后，他要平分掠物。有人就开始不满意了，既然我们400个人追，200个人在这里休息，为什么还要给他们呢？大卫对大家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耶和华就把这句话作为他的律法。显然基甸的追赶，我看到是爱神，为着神的命定，为着神的荣耀。但大卫的追赶彰显出来的却是爱人，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要爱人如己。今天这堂信息我先来传讲基甸的追赶，下一堂信息我要来讲大卫的追赶。今天讲的是爱神，下一堂信息我要讲爱人。爱神和爱人就是我们磐石教会一切事工的主旋律。如果是一个大的乐章的话，那爱神爱人就是我们整个生命侍奉的一个主旋律。 我们今天的信息应用经文会在四世纪的六章、七章、八章，我会借着读一些的经文来分享从中的一点的领受。今天我们领受的第一段的经文是在四世纪六章十一节到十六节。四世纪，约书亚记之后的一章书，四世纪翻到了第六章，我们要从第十一节读到十六节。翻到了，我们就大家一起来领受。开始，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何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的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中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好，这是第一段的经文，我们来看看怎样的领受。如果我们仔细看基甸的故事，基甸的生命其实就是一次一次不断的追赶，这样的追赶不是无定向的。基甸是因着神的呼召和命定，向着神向他所定下的旨意奔跑。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说的：“这不是我说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好使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要我得着的。”我们接着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我们先来看看基甸奔跑的起点。回应神的呼召是基甸奔跑的起点。耶和华在呼召基甸，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十二节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光景其实是十分的可怜，在这一块曾经被他们征服的土地上，因为他们背逆神、远离神，他们的遭遇就挨打、被抢、受逼迫。我们看到基甸因为怕被抢，他只能将麦子搬到酒榨旁边，因为酒是比较珍贵的，一般卖打麦子都在麦场，就在田边，只有酒才会放到自己住宅的旁边来打，所以他呢就把麦子搬到了家边，就是怕米甸人可以抢去。神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呼召了基甸。基甸的奔跑的起点被人看来是最低的，他甚至连自己都不能接纳自己，所以基甸对主说：“主啊，我有何能来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的父家中又是至微小的。”在十二个支派中，马拿西支派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的父家中又是至微小的。但我们看到，当基甸认清他真的是蒙神呼召、被神差遣，他就开始起来奔跑，起来追赶。基甸好几次的求神给他超然的印证，那不是他要为了试探神，而是他要神同在，使他能够得着平安的确据。这就像保罗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做什么事情只要求一件事情，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保罗是这么说的，所以基甸也是这么想的。所以一个爱神的人就要像基甸一样，不为环境，不看自己，只认神的呼召，只求神的同在，只寻求神在自己生命中的旨意。我们说要在奥斯汀的西北职堂是神的呼召，是神在我们磐石教会和磐石教会弟兄姐妹身上定下的旨意。最近看到纽约时报有一个统计数字，说德州人口的增长为全国各州之冠，迁入的人口是越来越多，最近的十年增长了390多万人。新的人口普查过几个月就要开始，我们所处的 Wilson County 可能是德州甚至是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 如果属灵的事情也是一个投资的话，那早一步在那里去建立华人教会的属灵商机是令人看好的。这两年神对我们教会的带领是奇妙的，我们不说别的印证，光是这两年我们借用了两个美国教会，光是借用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神对我们的恩宠和带领。当初我们出来也不知道我们可以到哪里聚会，只是有一位姐妹跟 HCBC 管整个会堂的一位姐妹相识了，就短短的交谈说我们有一个教会，我们要出来职堂，没有地方聚会，想不到就因为这一句话神就成就了事情，我们就被 HCBC 这样一个教会来接纳。两年了，我们的摊子并不小，我们聚会的人数七八十人，成年人少年人20人，儿童有30人，这样一个摊子他们竟然接纳我们两年，让我们继续在那边两年，连一分租金都不收，你看到是上帝的带领吗？然后我们两年到了，我们要搬出来，我们也成立一个委员会，我们四处找地方，东找西找，但是神那么奇妙，得来全不费功夫，今天你就坐在这里 GCBC 那个 GCBC 啊，过去叫 GCC， 现在 GCBC 这样一个教会中，我们觉得这像我们的家一样。但是当我们第一天来到这边跟他们长子通过来会谈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接纳就像我们自己人，神早就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就看到神一路的引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因着神的呼召，我们磐石教会奔走了两年，追赶了两年，我们其实和基甸的300个勇士一样，都一样的有疲劳。但是对基甸和基甸勇士怎么说？上帝对他们说，虽是疲乏，什么？还是追赶。虽然疲乏还是追赶，这是圣灵借着圣经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提醒我们每一个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要继续努力，不要在奔跑和追赶的疲乏中失去了起初的信心。圣诞节前我还得到了一句非常宝贵的话，这是我的弟兄在 email 中告诉我的，他说要送给我们一件不花钱的礼物。在整个这不花钱的礼物中有一句话特别入我的心，今天我也把这句话作为不花钱的礼物来送给大家，大家记得，我只讲一遍，你要记得啊。他说，失去金钱的人失去很多。第二句话是说，失去朋友的人失去更多。第三句话是说，失去信心的人失去所有。大家记得这三句话吗？我来讲上联，你来讲下联。失去金钱的人失去，失去朋友的人失去，信心的人。好，我们开始进到第二段的圣经，我们继续来读6章23节，在四世纪上翻到了，我们都大家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他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不致死。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7岁的第二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坛边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基甸就从他仆人中挑选了10个人，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行了。他因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不敢在白昼行这事，就在夜间行了。城里的人清早起来，见巴利的坛拆毁，坛旁的木偶砍下，第二只牛现在新筑的坛上，就彼此说，这事是谁做的？他们访查之后就说，这是约阿斯的儿子基甸做的。好，停在这里。基甸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回应神的呼召，向着神在自己身上所定的旨意奔跑，首先是一个献祭，首先是一个悔改。献祭不仅是向神献上宝贵无瑕疵的祭物，承认神是自己所敬拜的主，是自己所敬畏的王，献祭同时也是向着神的悔改，承认自己得罪了神。我们看到基甸筑坛向神献祭，当基甸筑好了坛，耶和华就吩咐基甸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 是要他杀牛献祭，这是神要人承认自己的罪，当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献祭的意义就是圣经上说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是基甸起来拆毁父亲拜偶像巴利的坛，并将坛旁边的木头偶像砍下来，把它当柴烧掉，要拆毁父亲所住的偶像的坛，这是一个冒死的行为，但这也意味着基甸一个彻底的悔改。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四世时代会受到迦南人的欺压，会被神管教，就是因为他们背逆神，拜迦南人的偶像。所以基甸生命中的追赶，一个更为重要的事情，并不是他奋勇追杀米甸人，而是要依靠圣灵的带领，为着自己也为着自己祖宗的罪向神悔改，要重新更新天地之间和神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基甸的追赶并不是他只是杀米甸人，而是愿意跟神恢复那美好的关系。因着这样的悔改，我想到了但以理，在以色列百姓被掳70年日子满了的时候，他曾经为着自己，为着自己的祖宗的罪向神悔改的祷告。我在写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想到但以理的祷告，我知道这就是一个奔跑，就是一个追赶。我把他的祷告词念给你听，你带着一个领受的心来看看他在主面前的悔改的祷告，他是怎么来追赶的。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城下的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我们看到他在被掳70年以后，想起耶利米的这个预言，就在神面前痛悔，带领整个百姓来归向神，这就是一个奔跑，一个追赶。所以基甸住的新坛，他的名字大家还记得吗？叫什么？耶和华什么？沙龙。耶和华沙龙，圣经上说就是耶和华是平安的意思。这里的平安绝对不是基甸心里的那个感觉，而是神盼望基甸所代表的以色列百姓借着献祭，借着悔改，要重新恢复和他的生命关系。所以圣经说这坛直到如今，所以当圣经上常常有这句短句说直到如今的时候，就是神告诉我们要我们直到如今都起来效法基甸，纪念基甸向神的献祭和悔改。所以一个人要起来追随神，他重要的一个生命标记就是常常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献祭和悔改。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起来参与西北地区之堂，这是一个追赶，在这个追赶中也一样包含着我们的献祭和我们的悔改。圣诞节的那天早晨，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在灵修，我们读经读到路加福音22章，22章里面讲到了犹大的硬心，讲到了彼得的质疑。犹大是得到耶稣提醒的，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出卖主的，主告诉他今天你要出卖我，要他不要这样做，还为他洗脚。但是就是因为他心里刚硬，圣经就说魔鬼就入了他的心。而彼得呢，彼得是自义，他觉得自己可以靠自己的血气不靠主，所以他最后才失败的那么惨。我在神面前祷告，我向神悔改，我如今也有疲惫，也有疲倦，我的心也不如2年前那么火热。我在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牧师火热如果不如以前，就难怪弟兄姐妹也会有冷淡，也会有观望，也会有后退。我感谢主呼召我来到这里参加西北的职堂，借着服侍常常他提醒我不要失去了起初对他的那个爱心、热心和忠心。新年那一天，我的朋友原来我们教会的，现在他在达拉斯神学院做神学生，那天他来电问候，就跟我分享在他们神学院 啊，一位上系统神学教会中的老师讲的一番话。他说，我们常常过分的强调家庭是第一的，孩子是第一的，其实这是错误的。我们是不知不觉的把家庭和孩子当做了偶像。许多的信徒只要为了家庭和孩子的一点需要，就放弃教会的侍奉，甚至不再去教会崇拜，这就是今天我们教会的光景。他说，教会从来不是人的团契，教会只是基督的心腹。当我的朋友他跟我分享这些话语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尖锐，但这些话确实是对当今的教会的一个实在的提醒。当然我在想说，作为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讲这样还是容易的，对一个牧师要对自己的教会弟兄姐妹这样讲，要带领弟兄姐妹这样做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摆正家庭、孩子和上帝的位置和次序，我们就无法奔跑，也无法追赶。最近我们教会因为搬到这里新的地方，我就给十来位好久不来教会的弟兄姐妹打电话，他们告诉我大多的理由是不能来教会的原因是因为工作生活十分的忙累，还有就是孩子的课后的才艺教育正好与教会的崇拜的时间有冲突。我真的是在主面前祷告，我相信，我想到耶稣的故事，有那么一天耶稣在跟众人讲道，在跟众人讲话，就在这样的时候，他的母亲他的兄弟来找他，就在外面想要与他说话。圣经其实告诉我们说，母亲和兄弟认为家里的事情很重要，希望耶稣现在就停止讲道来跟他们来讲话。有人看到母亲和兄弟的焦急，就把这个话传给了耶稣，说告诉耶稣说，看哪，你的母亲你的兄弟正在外面要与你说话。大家甚至也都觉得耶稣应该暂停先接待家里人为好，但是耶稣却回答那个人说，你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你们要我先接待母亲和弟兄，你们以为那是重要的，但你们知道我更看重的是什么呢？所以这个时候圣经上说，耶稣又伸出手指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说自己的母亲和兄弟是最重要的，那么我的门徒你们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你们与我的属灵关系更胜于我的肉身的关系。耶稣说了最后一句话，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他意思说，如果你们愿意和我一样遵行天父的旨意，那我看重你们就犹如我的母亲和兄弟了。耶稣在这里不是在羞辱自己的亲人，耶稣在这里是要我们常常将神的事情、教会的位置置于我们的亲情关系之上，不再是家庭第一，不再是儿女第一，而是神第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是职堂拓荒，是神赐给我们一个起来奔跑追赶的机会，那我们就要好好摆正家庭、儿女、工作、生活等等这一切与上帝之间的次序和关系，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献祭的人，一个悔改的人，一个敬拜他、敬畏他并将荣耀归给他的人。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我在神面前一直寻求这一篇道，求神给我们话语，我们愿神带领我们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有一个里面的追求和里面的奔跑。好，我说第三段的经文是在七章一节，我们要读到七章八节，我们再来看接着这段话神给我们怎样的一些领受。四世纪七章一节我们开始，耶路巴利就是基甸，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在哈利区旁安营，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港。耶和华对基甸说，跟随你的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耶和华对基甸说，人还是过多，你要带他们下到水边，我好在那里为你试验他们，我指点谁说这人可以与你同去，他就可以与你同去，我指点谁说这人不可同你去，他就不可同你去。基甸就带他们下到水旁。耶和华对基甸说， 凡用舌头舔水像狗舔的，要使他单站在一处，凡跪下喝水的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于是用手捧着舔水的有300人，其余的都跪下喝水。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舔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这300人就带着15合角，其余的以色列人，基甸都打发他们各归各的帐篷，只留下300人，米甸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好，基甸的故事继续告诉我们，因着神的呼召起来奔跑，向着神的旨意起来追赶，是需要勇气和冒险的，是需要信心和顺服的。对于基甸来说，他只带300人下山去追杀平原堕入蝗虫一般的米甸人，这是一条他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因为人从来没有走过，所以你要上这条路就需要勇气和冒险。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神的冒险家》，不是我自己要看，是别人介绍我看。那时候我们刚刚读神学1年，心里有极大的感动，神带领我们就要在家里开始一个聚会，心里何等的害怕，连我们自己都顾不过来，还有这么多人嗷嗷待哺，谁来养活我们？我不知道。这个有一位传道人就给我一本书，名字叫《神的冒险家》。我在这本书中看到了一个例子。那一年有一位宣教士来到了非洲，他看到一位弟兄真有渴慕圣功，愿意服侍神，愿意起来宣教，就是害怕谁来供养他呢？你出来谁来供养你呢？所以这位宣教士就有这位胆怯的弟兄说，弟兄，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给我数数有没有30个朋友在一个月中每天给你一罐可乐。哎，他吓一跳，我已经侍奉神多年，在教会中30个弟兄一个月只要供应我一罐可乐。他说这有啊。他说不要紧，你出来吧， OK， 你到那边宣教，每天只要一罐可乐的钱就可以了。如果万一有1000人忘了，只有29罐，那1000你就禁食吧。好，这位弟兄就因着这样他就出来了，后来就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位宣教士。我因着听了这样的故事，看了这样的书，所以我愿意在主面前有一个冒险。所以当我读神学第1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开始出来就聚会，借了一个很大的房子去来聚会。在这7年中，感谢主，有数以千计的人听到福音，有几百人受洗归入神的名下，甚至还有4人最后成为牧师，现在还在各处为神来传道，有的还在中国。其实圣经中告诉我们，每个跟随神的人其实都是如此，都是在走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过红海是向来没有走过的路，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神要他跟随约柜踏过约旦河，拿下神为12个支派的研究之地，是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即使在圣经中寸步不离跟随自己师父的以利沙，仍然神在引领他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这样看来，神常常不给人在奔跑追赶中模仿的机会，效法的模式，就是要人在无依无靠中仰脸来依靠他。神当然知道基甸要带22000人去打米甸人要比10000人容易一些，神也知道10000人去打米甸人要比300人更容易一些，但神一再对他说人还是过多，就是为了要基甸和以色列百姓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走一条在无依无靠中单单依靠他的路。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神就怕以色列百姓因骄傲而败坏，因人多势众就会向神夸口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神今天也一样在带领我们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记得我们聚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职堂拓荒并不太难，似乎用不了几个月我们整个的屋子都会坐满了人。可是如今我们已经2年过去了，前面的路还是那么远。2年了，好几十个人受洗了，但聚会的人数仍然不见多，建堂的地已经买好了，但不知如何才能建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想过没有，其实神正是在带领我们走一条向来没有走过的路，那是一条跟随约柜的路，不是靠人，不是看环境，乃是看上帝，靠上帝。我看到我们今天弟兄姐妹 好像都羞于在讲说333的职堂意向，因为三年的时间快到了，我们还不到100人，但是我要对弟兄姐妹说，重要的是磐石教会在神的恩典中建立了，重要的是这个职堂的教会已经在神的带领中走过了两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在这两年中被更新，重要的是我们里面愿意领受神的恩召，将里面的圣殿能够建起来。三年300人，那是我们当年职堂意向中的一个工作目标，这只是我们意向中的一个工作目标，它不是意向的本身。神会在这个永远中纪念这个目标，纪念2007年有那么几十个人清楚地领受他的呼召，顺服他的带领，勇敢而又冒险地走出了一个舒适的安全的一个窝巢，决心到一个荒凉的西北，在三个没有华人城市的城市中去城市没有华人教会的城市中去拓荒职堂，去建立第一个华人教会，为着那里的300个甚至以后是3000个未得救的灵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会在永远中纪念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他的事情，是他呼召这一群人起来领受他的圣命，要起来奔跑，要起来追赶，要成为多人的祝福，要荣耀他的名。今天回头看，确实是当年 ACC 的牧者同工们提出这样333的职堂工作目标，确实有点冒险，但我为当年 ACC 的牧者同工在主的面前对灵魂有这样的负担而感谢神。我们不会忘记传福音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冒险，我想到保罗传福音竟然会这样有舍己的祷告，这样舍己的祷告，他传福音的时候跟主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我也想到宋尚杰博士，我今天早晨又把他的他的传记拿出来翻，当年他从西雅图搭海轮回中国，这条轮船上他看到了自己的同胞在抽大烟，又在赌钱，这时候他听到一个外国人在骂中国人，说中国人比狗还不如，他听到这句话钻心的痛，就到了房间里跪在地上痛哭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救我的同胞。就在这一天，宋尚杰博士把他博士的金钥匙扔到了太平洋里，他回到了中国，就像主写下了一张支票，在他的传记里有这个拷贝，有这个照片拍在上面，上面的数字是10万，这个10万不是金钱，他后面写的是10万的灵魂。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到没有啊，这岂不就是一个冒险吗？今年的圣诞夜我参加一个小组的聚会，有一位姐妹她刚从北京回来，其实她来到我们教会并不久，她从北京回来与大家分享在北京参加守望教会的主日的一次感受。大家知道我前段时间分享过北京守望教会他们的难处，他们聚会的地点被称为不合法，所以他们最后没有办法，他们只能到雪地中，在大雪纷飞的公园里面去敬拜。所以他说那一天到礼拜六的时候都不知道第二天聚会会在哪里，直到礼拜六的晚上的10点钟，他们接到通知说第二天会在某一个剧场可以有聚会。所以我们的姐妹就这一天的早晨就10点钟就赶到了那边，其实聚会是11点钟开始的，他早了一个小时就去到了那里，结果响乐没有来。他说我进门的时候十分的害怕，好像有几个人在外面走来走去，我不知道他们如果把我抓起来，我不知道我能讲什么。但是他走到剧场里面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是那和蔼亲切欢迎的那个笑脸，他的心被融化，所以他就坐在中间开始这样聚会。结果主席告诉大家今天讲员有受阻不能来，所以大家继续唱圣歌。弟兄姐妹你知道唱了多久啊？从10点钟一直唱到1点钟，整整3个小时，喉咙唱哑了，因为讲员不知为何原因被外面拦阻，你知道在中国传福音并不那么容易，所以不能来。但是他说当我喉咙唱哑了，我的心却唱热了。这位来我们教会没有几个月的姐妹，那一天晚上我相信是圣灵在分享，他说我们因为我来到你们教会都听说你们职场困难很多，跟他们比只不过就是一点资金的缺乏和人数的不足吗？但是比比那里连主日聚会都这样困难，但是大家的还是那样的热心，我们还能说什么呢？这是一位年轻的姐妹来我们教会没几个月那天晚上所分享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这里说基甸的故事，我们再说因着主的呼召起来奔跑，向着神的旨意起来追赶，是需要勇气和冒险，是需要信心和顺服的。同样，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今天愿意起来执堂，为着是得到未得之地，去得未得之人，那也是需要勇气和冒险的，需要信心和顺服的。我们在这里或许还会寄居两年，两年之后我们会在神的带领中，可能会到一个原来我们埋地的地方，到那里去敬拜，如果上帝真有这样恩典来带领我们的时候。到那时候，我想问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为着每一个主日要往北面多开10个英里，我们被吓倒呢？几天前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去到教会已经买好的那块土地上祷告，我看到我们教会背后与社区的路已经开通，所以有不少的车辆已经可以自由从我们教会前面那条路开到，直接开到他们的居住的地方去。在这个时候，我的眼前突然出现撒加利亚书前面的一个画面。撒加利亚书说，耶和华说，他在那个日子必有10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我的眼前那一天的祷告，那个画面非常清楚。当我们教会在那里敬拜的时候，神要得那里的人啊，他们那个10个慕道友会从各个地方出来，拉着我们磐石教会弟兄姐妹的手说，要与你们一起都敬拜，因为我们实在听说神与你们同在了。所以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跟神的梦坐在一起。我知道这是神的梦，他巴不得他的教会就成为众人的祝福，成为一个灯台。所以我在这里盼望我们磐石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成为我们耶和华的梦中人。保罗有这样的祷告，他服侍的弟兄姐妹，他说，我愿意在主来的日子中，他们个个能够在主的日面前站立。我讲的近一点，巴不得我们磐石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成为我们主的梦中人，因为那是他的梦。好，我今天分享第四段的经文是在8章1节，四世纪8章1节，我们会读到12节，我们一起来领受。以法莲人对基甸说，你去与米甸人征战，没有招我们同去，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基甸对他们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已将米甸人的2个首领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了。基甸和跟随他的300人到约旦河渡，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基甸的苏格人说，求你们拿饼来给跟随我的人吃，因为他们疲乏了。我们追赶米甸人的2个王西巴和萨莫拿。苏格人的首领回答说，西巴和萨莫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基甸说，耶和华将巴西和萨摩拿交在我手之后，我就用野地的荆条和机制来打伤你们。基甸从那里上到比努伊勒，对那里的人也是这样说。比努伊勒的人也与苏格人回答他的话一样，他向伊努比勒的人说，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那时巴西和萨摩拿并跟随他的军队都在加哥，约有15000人，就是东方人全军所剩下的，已经被杀的约有12万拿刀的。基甸就有挪巴和约比哈东面从住帐篷人的路上射去，杀败了米甸人的军兵，因为他们坦然无惧。西巴和萨拿逃跑，基甸追赶他们，捉住米甸的2王西巴和萨摩拿，尽散全军。好啊，有些知名真的是有蛮难读的啊。基甸的故事告诉我们，奔跑和追赶还是一个坚持，坚持是不容易的，他常常是面临外忧内患，四面受敌。我们就看到基甸在奔跑追赶中的坚持。四世纪8章特别描写了基甸的奔跑追赶中，他遇到了几件人为的困难事。 第一个就是以法莲的妒忌和经政。以法莲是约瑟的后裔，他在十二个支派中分配的产业是最好的，他得到了迦南中部最好的土地，这个支派渐渐的就成为以色列北部和中部各个支派的领袖。以法莲好大喜功，不服马拿西支派的基甸的领导，看到基甸追赶米甸人，不但不帮助，反而怪基甸为什么这样的事不与我们打招呼呢？为什么这样轻忽的对待我们呢？圣经说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基甸大敌当前，还要被同伴这样来争吵。基甸在自己的同伴，在自己的同工的难处面前，我们看到他是一再谦卑忍让，始终不忘耶和华的托付，要他追杀米甸人是他最终的目标。现在当敌 大敌当前，实在不是我们彼此争吵认辩的时候，因为最后判断我们人对错的乃是谁啊？乃是我们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可以看到魔鬼真的很坏，他常常就会用打岔的方法，借着我们人里面的血气，将我们对神的注意力引到别处。特别我就想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周五聚会的时候，本来蛮好的周五的聚会，看到整个的一个带领，突然有一个知识的问题提出来了，于是我们就开始有血气跟别人开始论辩起来了，论辩到最后输赢没有变成，结果神的灵已经不在了，我们不仅失去了人，似乎也失去了神。常常就是这样，因着这样的论辩，最后结果就不好。所以奔跑追赶的坚持是要我们常常在耶和华翅膀的荫下隐藏自己，我们要始终定心在神的呼召神的命定上。基甸回答是非常智慧的，他对以法莲人说，我要追赶米甸人的首领，其实神也把他们放在你的手中，其实我追赶他们就等于你们追赶他们，我以法莲，我这个基甸能够跟你们比吗？你们只要把剩下的葡萄丢下的葡萄捡起来，都比我们马拿西支派的人要捡得多。他就觉得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跟人比啊。于是因着这样的谦卑啊，以法莲的人气就消了。于是我们看到基甸一路追赶米甸人，从河西一直追到河东，米甸人被杀十二万，还剩下一万五千人。基甸在于是就追到加德支派的境内，他向苏哥人求食物，也向毕努伊勒人求供应，但是他们都因为害怕米甸人的报复，都不肯来帮助基甸人。大家要知道，苏哥人和毕努伊勒人他们不帮助基甸，原来他们都是以色列自己的百姓，这个事实上就等于帮助了米甸人，与米甸人同盟来抵挡耶和华。基甸在这样孤独的侍奉面前，他仍然不忘神的托付，对神毫无抱怨，为的就是上帝的命定和他的旨意。这300个人虽然疲乏，还是追赶。因着基甸的追赶，我想到了四世纪中还有一位男人，如果你读过四世纪，你会记得这位男人。这个男人是亚比挪安的儿子，名叫巴拉。神也呼召他起来去奋勇杀敌，但是他缺乏勇气，对神也没有信心。他希望只要女士师底波拉与他同行，他才肯起来征战，要不他就不干。神这时候就借着女士师底波拉的口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去，但你在所行的路上就得不着荣耀。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在追杀敌人的过程中，幽默的上帝最后将敌人的首领不是交在他这个大将的手里，而是交在一个无名的妇女手中。所以圣经最后有话说，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你当兴奋，掳掠你的仇敌。掳掠你的仇敌就是说你要擒获你的俘虏。这本来擒获仇敌，俘虏得到俘虏，本来是神要巴拉得着的荣耀，但是他因为里面的胆怯，神就把本来要给他的却让给了一个妇人。所以神就呼唤到巴拉巴拉，你这个男人啊，应当兴奋，应当兴起。我听到过一位老牧师牧会的经验之谈，他说，我宁可选有激情的同工多过只是热衷的，或者只是具有潜质的。激情是说他全人的投入和委身，无论顺境和逆境都不退缩，坚守自己的呼召，坚守自己的岗位，什么事只要与教会有关，都全心全意全力和忘我的投入，尽上每一份的力量。而肉周的人，他们往往只是对自己有兴趣的才大发热心，但热心很可能只是一时间的。而有潜质的人呢， 倘若没有激情在其中，有潜质的人迟早也会马腹交叉。其实这位老牧师讲的激情，也就是保罗所讲的为主癫狂，这是生命的本质。我曾经有几年在一个媒体的机构中来侍奉，差不多在几年的时间中，我采访了大概有上百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从他们的生命故事中给我一个最深的体认，他们都是有激情的人。其实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我们的耶稣也是一个有激情的人。我们甚至想到有一天有人告诉他，耶稣啊，你快快离开耶路撒冷吧，因为希律王要杀你了。结果你会看到耶稣怎么说，耶稣说，虽然这样，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他说我必须快快的前行，即使丧命我也不会停止前往耶路撒冷的脚步，继续奔跑，继续追赶，要成就天父的旨意。同样，我们从基甸的奔跑和追赶的生命里，我们也不难看到他向着耶和华的热情和激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相信神也一样看重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在磐石教会初创的年日中向着他的激情和热情。光是在跨年度的祷告那几个小时里面，我看到三件事情是让我心里我感到很大的安慰，和就知道我们弟兄姐妹真是充满激情的。有一对的夫妻，他们开了8小时的车，从阿肯色开车赶到奥斯汀的时候是晚上8点，但是他们在10点的时候仍然赶来祷告。我在9点半的时候向一位弟兄打电话，他还没受洗，这是他信主以后第一次要打开家门迎接大家，他过去从来不愿意接待人，因为说家里太脏。哇，这一次我9点半打电话给他，他在干什么？他在连夜粉刷，要把家里全部刷白，为了第二天打开家门1号的时候迎接全小组的人。我看到激情，更让我看到激情的是4位年轻的年轻人。我们知道前段时间有一位年轻人离开我们，所以小朋友们就会想他，就大家包水饺，包了500个水饺，让我们这些叔叔阿姨来吃，吃了就要什么掏钱，明白这意思吗？于是他们就筹了钱为他买了机票来到这边。所以那天的晚上，他们4个年轻人来到我们的聚会中，每个人在主面前感恩，也谢谢叔叔阿姨们给他们的帮助。我看到这背后是神给他们的激情。我最后要讲说，基甸是一个有属灵智慧的聪明人，他敢于这样的冒险，这样的坚持，这样充满激情的奔跑和追赶，乃是因为他认定自己再打一场必胜的仗。因为神从呼召的开始就应许他说，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神从来不会背负自己的应许，他要因着自己荣耀的名带领基甸和他拣选的300人走一条得胜的路。基甸只要敢，他就不会失败，因为不是他基甸能击打米甸人，而是神要借着他的手打米甸人。虽然疲乏，仍是追赶。说到底，不是基甸有什么过人的意志力，而是他有属灵的智慧和聪明，看好神邀请他参与的这一场必胜的征战。大家可以注意到，在这场征战中有一声吓破米甸人肝胆的呼唤，那就是耶和华和什么基甸的刀。哇，这句话不得了，上帝把自己的名字和基甸的名字绑在一起，所以这场征战是神的征战，是必胜的征战。他不仅要在基甸在征战中得胜，上帝也要为着自己的名让基甸在追赶中蒙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场道是一场蛮硬的道，是一场干粮啊，是一次的干粮。今天我们领受神的呼召和命定，要在未得之地取得未得之人，我们会和基甸一样，不仅在征战中得胜，也会在追赶中蒙福。我们一同来祷告。哦，亲爱的主，今年是新年的第一场道，主啊，你就赐下这样宝贵的话语，我们虽然疲乏，仍要追赶。哦，亲爱的主，愿这句话成为我们的光照和提醒，让我们在未来的奔跑中就像基甸一样，虽然疲乏，仍是追赶，让我们的心全然的向着主。求主因着我们的追赶，你赐福我们，因你自己荣耀的名带领我们走一条得胜的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